在那个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我们还有讲到嘛，你塑造的想法不一样，你的经历不一样的时候，它也塑造得很像你的思维方式，还有你的处事、待人处事是完全不一样。
走在成人的路上的你，最近过得好吗？欢迎收听《成人的路上》，这一路人来人往，我们有着相似的里程碑，却有着冷暖自知的迷惘和喜悦。希望偶尔并肩同行的我们，能从不同的分享里有点共鸣，有点启发。
Hello， 我是陈佑。
Hello， 我是 Agnes。
Hello， 我是 Fiona。我最近看了一部戏叫《我的出走日记》，其实我没有特别去看戏，因为最近有点忙。可是看到那种各大那种 Facebook 网站全部在狂推这个戏的时候，然后我就忍不住去看了。然后我发现这部戏里面超级有共鸣，他讲的每一句话或者他present的每一个课题，我都觉得蛮有共鸣的。其中一个我觉得很像蛮有共鸣的是，不同的家庭背景然后所造成你不同的起跑点。就因为那个男啊，我这样讲有很像有点暴雷，好啦，我还是不要讲这种暴雷的部分，我就讲一点点相关的。像我的出走日记里面，他其实有那个三兄弟姐妹嘛，那个男的就昌熙，他其实有一个很讨厌的同事，主要是那个同事他很聒噪，可是他又很容易就强调昌熙他很努力很努力要得到的东西。不管是他们去吃饭的时候啊，那个昌熙很努力排个队，那个同事就来强调他的那个位置，还是他们要哪一个分店啊，那个同事家里背景很好，家里很有钱嘛，就很轻而易举的顶下那个分店啊什么的。所以他那个昌熙很常跟另外一个同事一直投诉，很像哇，这个同事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特别有共鸣的一次就是，他的那个同事一直在听他抱怨的时候，就有一次就问他，如果他家里不是那么有钱，你会那么讨厌他吗？所以我们今天可能就来聊一聊，很像不同的起跑点啊，会对我们人生带来不一样的影响。不过我们不是要很像抱怨啊还是什么，也不是讲哦我们要认命啊，更加不是那种仇富还是什么，我们只是认知很像我们这些差别是存在，因为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那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人嘛，毕竟还是人，我会觉得哇，别人的轻而易举那是我们的辛苦努力这样。可是可能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看你不同的起跑点造就了你的那个视野啊，你的环境啊，怎样的不一样。
对啊，我相信有很多影视题材其实都很常探讨关于贫富阶级之间的各种差别吧。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就是前几年前的一个韩国电影上流社会啊，另外一个电影名应该叫寄生虫。哦，上流社会，寄生上流，然后寄生虫，然后英文名 Parasite， 应该就这几个啦。相信大家都应该是能够想起是哪一部电影。过后啊，里面那时候就有一句每一个电影爆红就有很多来经典名句摘录之类的，那有一句那时候就引起轰动，那就是如果我很有钱我也能很善良。
嗯，我听过这句。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所带出来的含义是他们不是很有钱也很善良，而是因为很有钱所以很善良，是一个因果关系。在那个时候就大家就会一直上网讲说，对呀，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也不会吝啬于去帮助别人等等等等之类的。都从那一点就已经能够发现到，其实大家都已经对这种贫富阶级悬殊所带来对于自身人生命运轨道所带来影响这件事情都十分有感吧。而且从小学隐隐约约能够感受到一点分别，当你踏入职场确确实实看到那个分别变无限加大的时候，你就会来哇靠，有资源跟没有资源的孩子在往后的人生道路上所面对的觉得十分不一样了。
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我那时候读 psychology， 我 psychology 不是一定要读 master 哦，那时候我就想到就你有一些同学他其实就他家里有钱，所以他读完那种 bachelor 的时候他就只要进到那个学校就可以了，他不用烦哦，我进到这个学校会不会有那个 financially 可以不可以 support 啊还是什么。可是我就不一样，我那时候因为家里完全没有那个能力去 support 我 further master 还是什么，我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嘛，所以我要去申请学校的时候很大一个考量就是我 financially 可以不可以 afford。我就觉得那时候是算是我比较清楚的意识到你家里背景啊所谓你的起跑点一不一样的时候对你人生带来其实真的那个影响可能在蛮大的，因为你读不读到 master 对于你可不可以在 psychology 这个生涯继续走下去其实一个关键。
其实不要讲是 master 啦，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小学中学你就可以看到个分别了，因为好像如果你是来自一个比较有钱的家庭的话，可能他们的想法就会想说要把孩子送去比较有名的学校嘛，然后好像我们这种小康之家通常就会去那种普通的那种学校，这种港风
小中学
啊。对，那你就可以意识到其实你从你不同的家庭背景啊，你的那个会得到的教育也可能会是不一样的。
对，
那毕竟好像有名的学校跟普通学校的那个他们的教育系统也会不一样吗？
嗯，
非常不一样我觉得。而且你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有110的人人气都会高一点那个就是那时候一个很大的 indicator OK， 因为对于小学生来讲110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地位的象征，
划分你的地位。
对，因为那支笔本身就很贵，然后甚至有一些明明就是可能经济拮据一些的孩子也会想尽办法去获得一支110笔，因为就不想要被挤入那个圈子以外这样。当然那时候你对这种东西你只是感受到那个人受不受欢迎啊，你只有到这个年纪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操，原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影响了。而且像从小学转中学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名校这个概念耶，因为我的家人们也对名校这个概念就没有很深刻的认知啊。可是有一些别的家庭从小就已经知道要进名校啊，要获得更好的资源啊，他们在你甚至还没有结束中学的时候，你还没有读完风帆，你还没有考完大考，父母就很主动的去收集资料如何确保我孩子进入这些学校了。
嗯，
而像我的家人们就是很自然而然啊，就学小学派你到哪里你就去哪里上课咯，光是这一点就很像代表着视野和 exposure 不一样就决定了你孩子从小学转中学道路就不一样了。
就刚才你们讲了一个点，就是你家里的教育，就是你家庭背景跟你的家庭教育，我觉得其实蛮息息相关的，因为它决定了你的一些思维。因为我们从小你小孩子都是一个白纸嘛，
对对对，
所以讲你的思维完全就是被你的家庭啊然后去塑造。然后刚才 Anna 讲到哦，你小时候家庭就决定你送去哪一个学校的时候，他又 in a way 就 reinforce 了同样的那些思维同样的思考模式。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以前觉得听人家讲哇阶级复制，我会觉得是一个很讽刺的东西。可是比较你开始慢慢明白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所谓的阶级复制它不是所谓一个正面还是负面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褒义还是贬义，它就只能是一个现象。因为你的思想啊你的思考模式，你受了这样的教育，你就自然而然的你会继续这样的模式。再加上你去到学校也好，或者你家里的很像 family friends 也好，其实就从小你就在那个圈子里面啊，你所接触的人啊，然后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话题来来去去可能就是比较属于一个你们类似同样频率的一个状态里面这样子。在你的家庭背景，
对这个家庭教育的东西，是我小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到说，就是我身边的人啊，那些讲英文的朋友还有家人，很常受到英文教育的孩子们哦，他们可能就是你会有一个 perception 是他们是来自比较有钱的家庭的，
送去营销是不是？
没有，送去营销可能家里就会 跟他们孩子讲英文，就爸爸妈妈会跟他们讲英文这样子。
嗯，
当然长大了过后，我就发现这其实这个是不一定的啦。有些可能就算他们讲英文，可能他们也不算是说家庭背景比较好，可能也是来自小康之家。只是因为小时候我有接触到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如果你家庭背景比较好的人，他们就会想到说要给孩子比较国际化 international 的教育，所以可能他们从小就会培养他们孩子讲英文嘛。可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不一样的家庭教育，就是好像英文还有中文的教育的话，其实也可以影响到他们的那个所谓的性格还有就是品味的那个塑造。
对对对，
就好像比如讲说，因为我从小就有接触到，因为我的 cousin 他们有一部分的 cousin 是他们是受英文教育的，然后也是相对来讲的话，比起我们的话，当然他们家庭背景也是稍微的比较好，所以我就看到的东西是他们，因为他们从小是讲英文的关系，所以他们会比较接触到西方的影集啊，或者是歌曲之类，也会受到西方因素的影响哦。所以 that's why 对这群受到英文教育的孩子们，他们的性格也可能会比较外向一点，然后他们的衣着打扮也会可能比较偏向于欧美风这样子。所以如果跟我们这种是就是家里讲中文的、啊，就爸爸妈妈跟我们讲华语的孩子，你会看到那个分别的。其实
in a way 它塑造了你的某一种生活方式也是。
对，而且因为你从小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被影响的因素，也算你长大了后，就算你结识到朋友啦，你会很容易会好像可能就是讲英文的孩子可能会比较会跟讲英文的孩子做朋友这样，然后好像
就觉得比较舒服
啊。对，所以你的然后你的朋友群也是会被影响，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长远的东西，它不只是讲说你的家庭背景，
它就一环扣一环。
对
对啊，所以它就很符合刚才 Fiona 所说的阶级复制。我对这个词是没有特别深刻的认知，可是从字面上的判断，应该就是如果一个家庭是处于 for example A 阶级的话，这样他的孩子们很有可能就是继续复刻下去，然后就一代一代传下去，除非某一代他透过自己的努力往上升，或因为一些事件的发生往下跌之类的。不过 in general 阶级这件事情有时候的确并不是说你努力了就一定能够跳脱它，因为它影响其实蛮大的。就很像经商的家庭所造就出来的孩子，根据连续剧的阐述，就只有两个结论包嘛，一个败家子败到十分彻底，因为那个父母完全没有 expose 他们的 business principle， 只是让他们享受到在这个经商家庭之下所拥有的资源，过着美好的生活。或那个父母就一直 expose 他们 to 这种 business occasion， 带着孩子一直参与他们和其他长辈们的一些对谈啊，喝下午茶，然后他们的闲聊当中就可能一直在聊着时事啊，或他们各自事业的那些宏图啊。这些孩子们从小所接触的东西就比较不一样。以前可能在小学或中学，你对这些事情会比较没有，你不会太有感，可能就是一个从连续剧或者是从书籍上所知道的一个这个社会现象。不过当你进了大学或者是踏入职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的一些思维或世界观真的是很容易在小时候就被设下一个 foundation。 但如果这个 foundation 在你以后所接触的那个圈子没有太多元的话，你就一直卡在里面。就很像我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对话是直到现在都还让我很震惊的，就是我去买路边摊的食物。我这个人曾经我提了好多次这个故事，就是我去路边摊买食物这件事情，然后我朋友就问我为什么你要去那边买食物，然后就来我也明白为什么，就因为平冷静啊，那就你不觉得就是很 low 吗，或者很不卫生。我就 Malaysia 这个 street food 就是那么 common 的东西，什么叫做来它很不卫生来，我也明白 that。 后来认识过后，有另外一个点让我很震撼，就是我以前对私人中学international school 我对这种学校的系统其实是完全不熟悉的。可是刚好这个朋友呢，就是从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出生，然后他就分享里面的一些趋势。可是我觉得那趋势对我来讲就听起来就是很惊人， 好像比如说他就会说哦，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来自这个家庭，或者是爸爸是可能打斗，或者是做什么生意之类的，有时候啊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有个孩子拿去 credit 卡交给那个食堂阿姨，然后说我的班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午餐费用都我来付。我就 Are we same age? 啊，你说中学时期啊，中学不是13到17岁吗？啊，所以 assuming 是17岁发生，这也太令人惊讶了吧。来，什么叫做拿出 credit card 出来付全班人的来午餐？我也
而且还等下还拿出来的还是黑卡。
喂，我就很震撼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们就 share 像我们的毕业典礼这件事情，像我们可能有毕业表演啊等等，他就讲说、哦、我们会请外面的那个舞蹈剧导师进来教我们如何去演舞台剧，过后他们是有 stage performance， 然后然后有那个上升的那个阶梯。我就啊，你们
我们是人工自己走上去。
我们是就一样是中学，可是你可以 feel 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们的方法就是自己看，我不懂你当时有没有 YouTube 吧，一定是看某个影片啊，还是看电视啊，还是看 MV 啊，够自己去学那个舞蹈啊，自己去编什么之类。他们有请外面的老师进来教舞蹈，够你接触到就是这一个形式的一个筹划过程，你就知道很不一样了的。光是接触一个课外活动的筹划过程这件事情，就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你以后规划你自己的 assignment 啊等等之类的视野不一样了。
对，其实就是很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以前小时候看戏，看到那种恶婆婆，那种坏的未来婆婆讲啊，我很看重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就觉得这人这么僵坏。可是你到了长大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门当户对，不是真的是哦要求你家一定要多有钱配多有钱，而是你其实真的是不一样的世界。你在那个家庭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我们还有讲到嘛，你塑造的想法不一样，你的经历不一样的时候，它也塑造得很像你的思维方式，还有你的处事待人处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当你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你基本上你要所跨越的那个差异其实是蛮大的，然后你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明白对方为什么这样，
对，
然后为什么对方会讲这样的话，他的语言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语言不是讲哦他讲华文然后你讲英文，而是你所讲的那些用词啊，然后你所讲的 content 可能就已经是完全所谓两种世界的那种 language 那种语言，然后你的视野也可能不一样。因为你从小你看一个像刚才先有讲哇，一个你从小就是来今天我买单买完全不能拿 credit card 出来，跟一个哦我是从家里带面包来的，或者我是我、哦、自己每天以前多少钱5毛钱零用钱或者1块钱零用钱，然后去买食堂食物，就你那个视野就已经很不一样。我之前有一个富二代朋友，他其实跟我讲过，其实他觉得他父母给他最珍贵的东西，他觉得不是钱，不是财富，他觉得是那个视野。然后这个视野是什么？就是圈子和人脉。就你家庭成长环境，刚才我们讲嘛，哦，决定了你会遇到怎样的人，而且你自己成长的环境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你就在这个世界里长大，你就在这个世界里成长。然后你很像你多了一个人脉的时候，你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的时候，你其实就很像多了一扇窗或者一扇门，然后他帮你去让你看到也好，就是你在听别人讲的时候啊，像沈又听到那个多么 mind blowing 的那个世界的时候，你就看到另外一个视野，或者可能哦，他会带你更了解另外一个视野。这就是我觉得你一个圈子，不同的圈子，你不同的起跑点里面，也能给你带来的不一样。就你的 connection 会就是一个节点嘛，一个节点它会带你走向不一样的方向。
对， I think Fiona 所形容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形容词，可是难听点它就是一个 social ticket。 你没有这个入门票，你很难跨入下一个坎，因为资源都卡在他们身上。比如说一个孩子的家是做他们家就是可以 provide human force，另外一个家就是做 marketing 什么什么，可能这几个孩子要做东西的话，诶，你过来参我了啊，我过来帮你了啊，我家有这个资源都卡在他们身上，他们要成就一件事情的发生其实也快很多，因为这就是他们圈子里面所拥有的资源嘛。假设今天 你不是 part 他们的朋友圈子，你不知道这世界上资源原来都这么分配的时候，你就透过你自己不是说渺小，但相对来讲的确比较有限的资源下去努力闯出你自己的天下，那个差距是差很大很大很大的。后来当我接触我大学同学跟职场上一些同事啊，过后你就会发现他娘的差太大了吧。因为也像比如说他的圈子可能朋友们都是不愁吃穿，或者是本来父母们都是在某些领域里面是各有成就的，然后可能因为一些社交场合啊，还是可能聊得来一点关系吧，哦，可能他们就邀请我去参与他们的，哎，你还不要认识一下我其他朋友，过后你就发现哇哦 OK that's how it works actually。 一开始的聊天可能比较纯粹，就只是交个朋友，过了几年可能你到了27、28、29，可能大家都有创业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他们说创业和我们所思考创业好不一样哦。因为他们的创业可能创业下就问一下，诶，你有没有认识的人介绍啊，我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就会发现一切事情不至于到一帆风顺，但是听起来有点水到渠成，
顺利很多。
嗯，
对，因为的确资源就在上面那个金字塔的上一端。然后之前也是有读过一些杂志讲说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名牌这件事情，就是为了去区分这些人啊，他们需要设立一个坎，不轻易的让下方的人跨上去，因为那个坎是一个很重要的门票，而且它必须是 limited 的。如果今天谁都有名牌，名牌就不重要了，名牌里面必须在细分名牌里面的高中低阶段，如果今天全部又挤进中了再细分，必须要有那个坎。所以这个坎，哎，有时候你就觉得很无力，因为你要逆水行舟。可是逆水行舟这件事情当然也有鲤鱼跃龙门的啦，比如说我们的 Fiona 小姐，她就是单凭自己的努力，现在在外国已经读的大学，这件事往自己梦想的途上逆水行舟，但她就是逆着水咯。
可是我还是必须讲是你可能比别人慢一点，因为你靠自己的努力，当别人他有那些资源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比你快。
嗯，
因为在你很努力要去找这些资源的时候，别人他就已经开始专注在你未来可能你要专注的东西，这是一点。而且你人的精力能力我必须讲是有限的，你在同样的时间的时候你能专注的东西不可能是 unlimited 的，所以在同样的 time frame 里面，当像我们讲到你资源不一样的时候就可能才不一样。可是我必须讲的，以我自己走过来的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你得到的一些东西，你所学习到一些东西也可能是他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没有的。
嗯，
他们永远不会有那一方面的资源，因为他们永远可能他们不需要，或者可能他们真的没有那个机会。可是我还是想讲的一个东西是，其实也不是那么哀伤的一个东西，只是因为你人生其实不那么是一个竞争的过程，你真正来讲你也只是在追求你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当然回到一个点，可能你的成长背景不一样，你的环境不一样，你也会塑造出你想要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可是如果你一直去想哦，别人就比你快，别人比你快，别人比你快的时候，这个东西你来继续你还是你就会累了，你到最后也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还是回到是跟自己竞争，你可能想这些资源不资源的东西时候，可能你好过一点，有没有？
可是我觉得虽然我赞同 Fiona 所说的它不是一个跟别人竞争的东西，可是 in somehow really they kind of like force you to be in the competition。
嗯，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以前找工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不管你是读本地大学或者是你出国读书啦，其实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嘛。 In the end it's just a degree. But then 我找工的时候我才发觉到原来真的是有差别的。因为我意识到的东西是，那时候我记得有大概一两间公司啦，他们是比较看重还有重视在外国留学回来的毕业生。为什么我会发觉到这个 trend， 是因为我记得我有去到一个公司，它是在马来西亚蛮有名的，算是一个领域的所谓的 Big Four 啦。所以我去到其中一间公司去面试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面试的那个 role 好像是 something related to management training 的。然后我们一共有六位 candidates， 然后六个里面只是我是唯一个是读本地大学的，其他全部是外国大学毕业生。
我也是 face 过这样的一个 interview section， oh my god。
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诶，好像有点不对，就是为什么人家会好像比较 重视这个。比例
上来讲，你就会明白，就突然发现，诶，我怎么会是个 minority here 的？
是，就很奇怪。然后过后之后，就是开始我的职业生涯过后，我才发觉到原来是真的有差别的，就是 as in majority 来讲，所以好像大家都会公认为那种出国留学回来的学生啊，他们的那个社交能力会比较强，然后他们的那个思维也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听到我那些出国留学的朋友，他们是讲说，因为那边的外国的教育系统，他们是比较会鼓励你在班上勇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还有想法的。可是本地大学我们的是比较 more like spoon feeding you that kind of education system. That's why 我们可能思维能力相对来讲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强，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去思考。
可能是那个教育重点不一样啊，可能是你所追求的是所学习到内容的精准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参考课本上的一些所提供好的资料或者是教授所说的东西。可是外国的容错率就高很多，因为他希望激发的是创造力，
不一样。
对
对，
嗯，可是也因为这个关系的，所以我发觉某些公司会他们会比较喜欢就是外国留学回来的毕业生啊，可是有时候就会让我觉得有点心里稍微的不平衡，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在我的读书生涯中
能力上不比他们差。
对，可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的关系没有办法把我送出外国，你就否定了我的能力，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comparison 啊，我觉得 in somehow。
对对对，我觉得 Fiona 应该很有感吧，而且你这个经历和我某一个面试很像，而且我也不必会提出他的名字，他就是 Samsung。 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 HR recruiter 问了一个很过分的话，因为他就说当其他的 candidate 都是外国大学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是？那时候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是在大考前就 secure 我的，大考结束前我 secure 我的 final job 嘛，也就是说这个 interview 其实在我读的大学的时候就已经 ongoing 了，就是它发生在我准备考试的前夕。然后我记得当下我的反应就是这公司我不进也罢，而且我还反问他 Are you coming back from overseas university? I bet that you are not because you're just HR right? 那的确不是外国回来的。然后我想说 I think if a company accept you to be here and interview me, I guess I can be enter this company as well.
哦，你看我们的声优一向就是那么帅。
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过分，我就你这是什么意思？然后我进去了过后就和 Anna 的状况是一样的，全场都是外国留洋生，只有我和另一个女生是本地，在本地必读完我们的书的啦，一个三位女帝啦，一个我是从 HAP University 出生。然后我和那女生当时就会拥抱团，就想说天哪，我们就真的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呢，因为他们的介绍当中就是摆名字和你的大学 origin 还有你的 degree 是哪支，他就只有这三个内容包。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们有点刻意强调这件事情的感觉。
上次我也是，他们是会讲我们大学是来自哪里的。
对，来自哪里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似乎特别重要，含金量很高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不能够说留洋生的能力一定比在本地完成大学课程的人能力来得更高，可是在某些公司的审核制度上它的确含金量就稍微高一些，那你就会来你就第一次感受到哇，原来这世界上的运作和我想象中的确有点不一样。不过很庆幸的事情是，就像 Fiona 所讲的，这样的出生背景不能够完全180决定了你以后的人生高度可以到什么点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不比我朋友 OK sorry 有一些不是我朋友，我不觉得我比一些同学差yeah, 虽然都要逆水行走啦，这件事情是必须的，可是也因为逆水行走，所以生存能力上来讲至少是稍微好一些吧，我觉得。虽然他们的人生的确本来就不用去 test 生存能力，因为都生存得很好，可是至少我自认为如果你把我所有的资源再抽走的话，从头来过这件事情我能够更如鱼得水了，毕竟我就是这样子上来的嘛。
可能他们找到的是他们有的是比较容易的方法，可是像我们的话，我们是在这些经历当中我们找到比较好的方法，我觉得是不一样。他们的起跑点让他们容易，我们是自己找到适合和好的东西。当然那他们可能也找得到啦，其实
对啊，就是你最怕的其实并不是有钱人，你最怕的是那种既有钱又认真的人。
对，
嗯，
那种才是来你会直接无 一定想说 sorry， 我逆水行舟也无法缩短距离，因为他们既有钱又认真，拥有了你所羡慕的很多条先决条件，就来啊，加油，以后当你到了世界高峰的时候，福坎
就是我的人脉。
有时候我也是觉得说，其实我能力是，我是个人认为我能力不比那些外国读书回来的学生差，可是 in somehow 我觉得我也是必须要去证明这一点。So, 因为要证明这一点，所以就必须要去更加努力，
嗯，
给人家看到其实真的是不差，
就多了一个要证明的点。
对对对，就像我们三人之中，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认为啦，至少在我的了解里面，最让我理解这个道理的其实是 Fiona 人本身。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上， 我不能够保证我不会被这些不平衡的心理所蚕食，因为他的确付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努力才走到他现在这个地步，在外国逐步逐步的完成他读 Master 这个梦想。 by the way， 顺便有了一个男朋友过后，这些东西是很实在的，你知道吗？他可以很骄傲的在以后，这是一个谈资，在任何一个分享会当中，别人是轻描淡写的说我就是一个 master 毕业生，他可以分享的是一个确确实实透过自己自身的努力获得这一个文凭的那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别人复刻不来的。他虽然刻苦铭心，可能就是 you know 很坎坷，把他说出来的时候，别人绝对是会投以 you know羡慕不一定啊，不过赞成是一定有的，那个目光在。因为这很难耶，每次听他告诉我这样说，面试多少次，然后又要顾虑到所到的国家上的生活费这种东西，这些 factor 其实并不是别人会设想到的东西来的。因为对别人来讲，可能他们所要挑就只是他们所需要顾虑的点，可能就只是
make sure 进得到学校。
啊，进不进得到大学本身的那个来 you know qualification 在不在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喜不喜欢这个国家，甚至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喜不喜欢这个国家这件事情也并不是那么的太重要。
没有办法选啊，你能进到就好啊，你还挑。
对对对对对，那至少Fiona也证明了一点，就是你的生活背景这件事情并不是判不并不是对你往后人生判了一个死刑，
只是来的比较迟一点。
对对
对，
可是你过程的那些经历还也会是你另外一种财富，我觉得。
我一直都告诉自己这个事实啦，就是想说就算我的家庭背景没有比别人相对比较好，可是因为我需要比别人更努力去完成一样东西，这个是其实是一个 strength for myself， 就是可能他们其他人是不会感受到这个东西的。
对对，我觉得尤其很像，因为我现在是读心理学嘛，我觉得这个例子特别贴切，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一些东西，你再怎样努力你都只是会哦知道而不是明白，所以反而是你有了这些经历过后，你会更加去设身处地的去明白别人的这些 struggle， 然后这些养分像刚才又讲的是别人真的没有的，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好。因为心理学是一个很讲究你可以产生对感同身受这个东西。
对啊，因为之所以他们叫金字塔顶端，就是代表他们 population size 是小的，所以当比如说像 Fiona 经历过这些人生课题的时候，这些课题上所带来的领悟啊跟理解，都会成为他往后在面对更多人对谈上的时候，他加深他感同身受的能力啦。因为这是一个很类似于 share experience 的一个状态了，就我不能够完全体验你现在的痛苦，但我能够一定程度上去理解你所经历过的东西，因为我们也曾经走过类似的道路。而且有时候你也会很佩服讲说，在这个当你的资源并不富有，然后你所接触到一些视野，可是有些人就能够把这些人生经历转化成一个机会。像比如说我父亲的事业来讲啊，其实我父亲的出身也并没有特别的富有 obviously， 但正因为他所接触的其实都是那种 甚至不是上班族了，他以前就是很常会在比如说像菜市场啊，然后帮忙去搬运蔬菜搬货物啊，做小贩啊，所以他接触就是那个阶级的人的时候，他接触很多劳工阶级的人士，所以以至于他明白这个劳工阶级市场的一些 demand， 而影响了他往后的一个事业上的发展，过后他就和这个领域有所关系啦。在我眼里，他当然他并不是十分成功到上报那一类人，可是他能够把这个人生经历领悟了一些事情，并且把它转化成他以后的一些你知道工作上的机遇的时候，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诶。他是一个让我会觉得讲说，哇，其实我爸蛮强的，就他并没有被这个出生背景所捆绑，反而他用在这里所接触到的事情转化成以后他成功的机会，超强的。因为 against 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也不能够担保如果我在一样的处境下我能够做到一样的事情。 but 这个就是各种例子去证明讲说，虽然贫富所带来的影响的确一如影视集上所描述的的确巨大，不然以前的人也不会强调所谓门当户对啊，父母也不会很拼尽所有让我们去获得更良好的教育机会，获得保留更多资源让我们去体验更不一样的人生，为了就是让我们以后能够借由这些资源过得更顺遂一点。但是不管你的家庭背景有多么的来难听一些，有多么的卑微，或有多么的穷困，它并不是完完全全在你的人生当中判下句点或死刑，它依然能够透过逆水行舟、挣扎各种听起来就是不是很烦的一个过程去翻牌，也是有扭转结局的那一个能力的。当然这个过程并不简单，但至少成功的机会永远都在。 As long as 你不选择躺平， As long as 你并不学着向所谓的命运低头，你就是一个生命战士，你是可以的。
谢谢你聆听这一集《成人的路上》与你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和你有些共鸣。我们下一次会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成人的路上的一些经历、一些课题和一些选择，期待下一次有你再来一起听我们的故事。再见。